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耶稣论教会的主题信息上。如果我们看圣经地图，我们会发现，当年耶稣给小亚细亚七个地方教会，从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整个是一路从南向北，再从别加摩教会往东往南，再到推亚推拉、萨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最后再回到与以弗所会教会相会的老底相近的老底家。你会从属灵地图上差不多，你会看到在地理位置上兜了一个圈，正好是一个圆，一个 circle。 有趣的是，我看到有名的格罗西教会其实就在老底家教会的旁边，但是耶稣并没有写信给他，可见耶稣只是选择了当时七个有代表性的教会，我要向历世历代的众教会说话。所以我又渐渐的看到了耶稣原来对七个教会的责备、劝诫和应许，又隐含着另外一个缘，一个缘是地理位置上的缘，还有一个缘是属灵危机上的缘。耶稣对历世历代的众教会、众圣徒，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磐石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常常面对一个循环不息的属灵危机。这七个循环不息的属灵危机，按着以弗所教会开始，它代表的危机是什么呢？以弗所教会代表的危机大家知道吗？是失去什么？起初的爱心。士美拿教会隐含的危机是惧怕艰苦。别加摩教会隐含的可能的危机是离经叛道。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属灵危机是道的败坏。萨迪教会面对的属灵危机是属灵上的枯死。菲拉铁菲教会是不能持守。老底家教会是什么？不冷不热。当然今天如果我们从一个正面的角度、积极的角度来看，可以讲到七个教会要有七个心。比如说以弗所教会我们要有爱心，士美拿教会我们要有忠心，要至死忠心，耶稣说。别加摩教会上帝告诉我们要一心，不能跟世俗妥协。推亚推拉教会是要有善心，良善的心，不能去崇拜偶像。萨迪教会是回心转意，不能让别人看来你表面是活的，但是你里面的心却是死的。萨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是恒心，耶稣说你要等候我的再来。老底下教会是热心，不冷不热，否则耶稣说我要把你给吐出去。今天我们要讲的耶稣给第四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教会的信。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我们要从2章18节读到29节，整整12节。我们要从启示录2章18节读到2章29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来读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的身上。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要听。好，愿神纪念他的话。我们还是按照习惯，先来对经文的背景和文字做一些的解释。推雅推拉，它位于别加摩以南40英里，一路往南，是一个小城镇，非常的有趣。启示录记载了耶稣对七个教会写的七封信。耶稣对推雅推拉这个小城镇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却用了最长的篇幅和最多的笔墨。而且推雅推拉教会虽然小，却承受了耶稣一封蛮有责备的非常沉重的信。可见耶稣不只是关心大城市中的大教会，他也会关心小城镇中的小教会，就像今天耶稣也会关心我们小小的磐石教会一样。我还注意到，那道成肉身在地上传道，从来都称自己是人子的耶稣，但他在给推雅推拉教会中却第一次用了一个字，叫神子。我们在2章18节看到耶稣说，圣经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子说，神子子说，原来耶稣在信中特别强调了他的神性，来表明他将要施行的审判时的愤怒和震怒和义愤和震怒。他说自己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铜，他是用利剑来击杀恶者，是用铁杖来打碎仇敌。我们也注意到了，在推雅推拉教会的历史中，曾经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买紫色布丁的，叫什么？吕底亚。她是一个极其热心和虔诚的基督徒。圣经在使徒行传16章曾经讲到，他说吕底亚是个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上帝的教导，听到了福音，开导了他的心，就留意听保罗所说的话。他说他一家人都信而受洗，便求保罗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若以为我是忠心侍奉主的，那你们就请到我家来住。于是他就强留保罗他们这些同工们。按照教会的传统说，吕底亚是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个信主的人，而推雅推拉教会就是从吕底亚他的家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在推雅推拉教会中继续持守着一个很好的从吕底亚而来的属灵传承。耶稣也是这样来称赞推雅推拉教会的。所以在19节你看到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会比起初行的更多。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耶稣讲到了这个教会中现在还有另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什么？耶洗别。耶稣对她以及对那些在教会中跟从她的教训的人，竟然用了最严厉的话。我们在20节我们看到，那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耶稣的仆人被他教导，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耶稣说，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在淫行。他说，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都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何等严重的话！我等一会就会专门来讲耶洗别和耶洗别的灵，我会来讲今天耶洗别在教会生活中和家庭生活中对我们的影响。如今我们已经讲了四个教会了，我们可以拿推雅推拉教会与前几个教会相比。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对推雅推拉教会却赞扬他们很有爱心。耶稣说，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们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起初的会行的更多。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恨无邪恶，但是推雅推拉教会在这方面就显得非常的软弱。主耶稣责备他们在教会中 竟然容让和跟随邪恶的教训。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耶稣对推亚推拉教会有称赞也有责备，有劝勉也有应许。同样的道理，我相信如果今天耶稣会写一封信给我们磐石教会，他对我们教会也一样会有称赞，有责备，有劝勉，也会有应许。问题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回应我们的主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凡为耶稣称赞的我们就要持守，凡为耶稣责备的我们就要悔改，凡为耶稣劝勉的我们就要警醒，凡为耶稣应许的我们就要相信。上一堂信息我们讲到了别加摩教会是一个与世界联合的教会，他们敬拜上帝，也随从世界的风俗。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推亚推拉教会，这是一个容纳异端的教会。我们看到第一个以弗所教会中已经出现了假使徒，但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懂得辨别，还能试验出谁是假的来。但是到了别加摩教会，就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我们就看到异端的势力对教会的侵害是越来越厉害。起初刚发生的之时，教会还能辨别，到了后来渐渐就被他们的教训影响了。可是当到了推亚推拉教会的情况就变得更加的糟糕，不但有人服从了异端的教训，而且异端的教训是得寸进尺，竟然在教会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你看到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他还在推亚推拉教会中做了头，还能教训引导上帝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自教会历史以来，魔鬼都在使用各样的方法来偷窃、损害、杀害教会，千方百计想叫上帝的教会离开真理，走错妙的道路。我们看到耶稣在给众教会的书信中讲到了教会要始终警惕三种人，要警惕三种来自恶者的教训。第一种的教训叫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其特征就是宗教上拜偶像，在道德上行淫乱。第二种教训是尼哥拉的教训，尼哥拉是在教会里倡导用人的意思来接纳皇帝崇拜，与世俗妥协。我们已经讲了，巴兰的教训是与罪恶同流，而尼哥拉党的教训是与罪恶同流之外还要加上一份狡猾。他们会粉饰悖逆上帝的罪恶，淡化向世俗妥协的危险，所以尼哥拉的教训要比巴兰的教训对教会的杀伤力更大。第三种就是耶洗别的教训，今天我们就要来特别讲一讲耶洗别。耶洗别是旧约历史上的一个最坏的皇后，她是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她嫁给了以色列王亚哈，于是就引诱自己的丈夫敬拜偶像，去从事巴利，侍奉巴利。在北国以色列20位王中最坏的就要数亚哈王了，他就是受了耶洗别的支配，招惹上帝的愤怒，以致以色列全国都遭到了极大的灾难。圣经在列王记中讲说，以利亚先知祷告上帝3年半不下雨，就是神对耶洗别和亚哈王的悖逆的击打。圣经记载的亚哈王与西顿结盟，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之后，他们就在撒玛利亚城制造巴利庙，带领以色列百姓敬拜偶像，侍奉巴利。圣经提到耶洗别说，这个王啊，女后王后啊，非常的邪恶，她喜爱假先知，在撒玛利亚和耶斯列分别养了450位专门侍奉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位是专门侍奉迦南女神亚舍拉的先知。但同时呢，他却残害耶和华的先知，见一个杀一个，不留活口。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中，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杀了耶洗别所豢养的拜巴利的假先知之后，那个耶洗别就发誓 要取以利亚的性命，逼得以利亚仓皇出逃。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耶洗别是一位胆大妄为、意志坚定、残忍无情的女子。我们在耶洗别抢夺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中，我们又同时可以看到，原来耶洗别又是一位篡权者、谋杀者、欺骗者、说谎者和控制操纵者。这个故事或许你都看过。有一天做太太的这位耶洗别看到亚哈王闷闷不乐，他就问自己的老公，你为什么心里又闷，连饭都不想吃？亚哈王说，我想问我隔壁院子的拿伯，想问他用银子问他买他的葡萄园，但是那个拿伯说我不买，这是我祖上传来的，所以我就吃不下饭。耶洗别说，你搞什么？你管理的是以色列的国啊，你是国王啊，你看我怎么办？你尽管吃饭。你知道这个耶洗别做什么？耶洗别就开始假冒亚哈王的名，用他的官印黄印给拿伯所在的地方的城里的长老和贵胄写了一封信，打上了黄印，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把拿伯请到坐在高位上，于是在他的对面坐两个匪徒，让匪徒说，哦，你现在讲话是攻击神、诽谤王了，于是马上就用石头把他砸死。好，那个长老和贵胄接到皇帝君王这样的来信，于是就开始将那个拿伯请到坐在高位上，然后用两个匪徒污蔑他，然后把他砸死。然后当耶洗别得到了这个信讯以后，就跟自己的丈夫说，你看这个不肯给价银让你买那个院子的葡萄园的拿伯已经死了，你就快快乐乐可以拿他的葡萄园了。我们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在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特别要提到旧约中的耶洗别呢？难道耶洗别只是推拉推拉教会中的一名同姓同名的女子吗？或是耶洗别这位女子是被推拉推拉教会所接纳的一位自称为先知的人吗？但是我们借着圣经的历史似乎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对推亚推拉教会造成极大损害的，似乎不只是一个名叫耶洗别的女子，而是在教会中有一个眼睛所看不见的，扭曲真理、崇拜偶像、威逼利诱、操纵控制的耶洗别的灵。我们注意到，虽然在推亚推拉教会中只有少数的人跟随了耶洗别的教训，但是主耶稣却对整个教会发出了责备与警告，是因为教会对耶洗别所带出的教训以及这些教训背后的黑暗的权势认识不清，没有一点抵御的警觉和能力。如果耶稣讲的耶洗别只是一个灵，那众教会、众圣徒包括在座的我们都要警醒。就像今天我们读到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这是一样的。圣经中法利赛人指的是一个宗教的团体，而耶稣说的法利赛人的教却是指的是一种假冒伪善的属灵品格，一种是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也常常会不知不觉的显露出来的一个可怕的病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如何在实际的生活中来抵挡耶洗别的灵呢？我们可以先来想一想，耶洗别的魅力到底何为？她为什么能在家中如此操纵自己的丈夫？而亚哈王又为何这样的懦弱任其左右？我们也可以来问，为什么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竟然可以在教会里教导基督的仆人？教会为何容让这位假先知任意教导？基督的仆人为何不能阻止耶洗别的影响和势力？我们再可以来思想耶稣说的在教会里那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应该要注意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加深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与推亚推拉教会同样的问题今天普遍的存在在今日的教会中，许多的基督徒因为对圣经真理认识不深，很容易受到异端错误的解经的影响，而落入在错误的信仰里，导致虽然大家很努力的做一个基督徒，像推亚推拉教会的人一样，在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和善心上都尽心尽力，但是却在神命令的认知和坚持上有很大的扭曲与危险。我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传福音的例子。首先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半数以上的曾经做过决志祷告的人最终会从他们得救的信心中失落掉？最近我看到一位美国牧师是 Ray Comfter 曾经痛定思痛的举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他说在1991年美国有一个主要的宗派，在这一年中他们获得了29万4千张决志表，在各样的布道会上，也就是说这一年在这个宗派在美国所属的11500个教会里面，有29万4千个人做了决志归向基督的祷告，每个教会我算了一算大概是得到了25.6个人。但是不幸的是，几年之后追踪的调查表明，最后只有14000人持续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平均每个教会只得到了1.2个人。那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解释那剩下的28万个曾经做过决志祷告的人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这种情况多少也存在在我们教会中，我们这四年有50个无人受洗，但是我最近又看了大概有10个人他们已经没有教会生活。现在我们每个礼拜三为17个已经决过志的人在为他们每个礼拜三都在主面前纪念他们的名字，但是有其中有10个人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康夫的牧师这样说，今天教会的布道的悲剧是放弃了上帝的律法，放弃了那初始罪人回转归正来到基督面前悔改的功效。教会的布道不强调悔改，反倒为罪人另辟一条蹊径，只告诉他信耶稣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品质。注意，我们常常跟别人传福音也是这个心态，今天福音已经堕落退化为耶稣基督会给你平安、喜乐、爱、满足和持久的幸福。这位牧师用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搭飞机，这时候飞机上升的时候，上了天上的时候，机长告诉第一个人，告诉他说请你背上伞包。那个人说为什么要背伞包？他说可以提高你在飞行旅途中的品质。第二个呢，机长对他说，我想告诉你这次旅途会有危险，你背上伞包或许可以拯救你的性命。结果不同的结果就发生了，第一个人因为提高旅途的品质，过了几分钟他觉得背着伞包浑身难受，所以不睬他，觉得机长完全在瞎胡闹，就把那个伞包给扔了。第二个即使浑身不舒服，即使上厕所难受，他也不敢放下。现代布道传福音的危险在于，许多自以为信了耶稣的人根本就没有悔改，根本就没有重生，他们因为没有悔改，因为没有重生，他们不会看到耶稣的救恩为真实。我因着这篇文章我开始思想到，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将一个救生圈扔给游泳池里的朋友，这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朋友会推开救生圈，笑着告诉我们游泳池很安全，他的游技也是很好的，泳技也是很好的，他不需要救生圈。但如果在波涛汹涌的大洋里，就连一块漂浮过来的木片我们都不肯放手。今天上午我到 Coastcop 去布道，圣灵就提醒我，你要亡羊补牢，要更加的强调人的悔改和主的救恩。一句话，一个人只有先认罪悔改，才能接下来会有因信称义。如果你没有悔改，没有重生，根本谈不上什么因信称义。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来到地上第一次的布道就讲了4句话，他说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传福音，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朋友也一样，不能光挑好听的对人讲，不能再继续向游泳池里扔救生圈，不能再继续对沉沦在罪中的人说信耶稣会提高你的生活品质，因为有一天他们会在地狱里向神哀告，我们这些教会的人欺骗了他们。今天我就在那边讲罪啊，七个人举手，后来我算了，三个人原来已经信主了，有四个人信了耶稣。当然接下来下午还有福音班，马上就会给他们有专门的培训，还有一个礼拜还有两次的这样的查经来带领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推呀推了教会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会常常出现扭曲真理的教训，也会有一些乱解真理、强解真理的圣经的事情发生。这些人和他们的教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圣经的标准降低，告诉你时代不同了，不需要再拘泥于圣经中的那些已经过时了的观念和原则。我看到今天教会的传道人要比推呀推拉那个时候更加的危险，若不好好的研读圣经，随便讲一些新奇的道理，讲出去的很痛快，现在借着网络一下子就把你的话传到地极了，等到你发现错误的时候往往已经收不回来了，若不得已你再继续曲解圣经来支持自己错误的讲法，结果就会成了异端，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不肯悔改的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一样。其次，我们属神的儿女自己同样也要好好的读神的话，你光是在主日听到是不够的，作为生命的食粮，我看至多如果你每个礼拜来听到，至多供应你生命所需要的20%，你吃20%的粮怎么够呢？饥寒交迫，你活不下去，你还得有主日学，还得有小组里面的研读，还有你平时在上帝面前话语里面的灵修默想和祷告。所以教会倡导每年要通读圣经，我盼望你能够响应也能够持守。我想我牧师不在这里呼召你奉献传道，但是我要在这里呼召你献身读经。你不能做一辈子的基督徒却变得又懒又恶，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所以从今天开始大概有好几个礼拜，我们会有查经的课，怎么来告诉你应用性的，让你来知道怎么来读圣经。我盼望你能够留下来好好的听。我想我们只有对上帝的话语认真，你才能识别和拒绝假先知，你对上帝的话语认真，你才不至于服从巴兰的教训、尼格拉的教训和耶洗别的教训。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我们要加深对圣经真理的认识。第二个，我们不能容让错误的东西并存。耶稣责备推亚推拉教会最大的破口，就是他们是容让那些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上帝的仆人，引诱上帝的仆人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推亚推拉教会好像我看到是一个大杂烩，他们一方面大有爱心，有很多的忍耐，行很多的善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容忍接纳聆听并跟随完全背离圣经教导的耶洗别的教训，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议。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教会里面却有一个大善大恶混杂在一起的实景大拼盘。我们好像到饭店里去吃饭，中国人常常有一个实景大拼盘，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与我们今天后现代的文化所提倡的多元非常的接近。我们都说教会主要的优点是有爱心，能够彼此包容，但是大家是否明白，在教会最大的破口以致能够容让撒旦入侵的，也可能是有爱心彼此包容。当我们里面没有分辨，看人的脸过于看神的脸，当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你好我好大家什么都好包容一番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到推呀推拉教会的光景，那就是一方面对人讲爱心有忍耐行善事，但另一方面却对神无知的容让错谬的教导在教会中占一席之地。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想到了尼希米建城墙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仔细的看了圣经啊，那个时候大祭司以利亚时 做了一件事情，跟多比亚，就是那个专门破坏建城墙的多比亚，他们搞婚姻，搞联姻。于是你就看到了，这跟耶许别跟亚哈王接亲是很像的。于是怎么样？因为接亲了，大祭司与上帝的敌人多比亚接亲了，就不好意思拒绝亲家了。于是怎么样？就拢让这个亲家敌人多比亚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住到圣殿里来，圣殿大祭司住的，于是叫亲家一起坐过来，做了一间什么样房子？给他一个很大的房子。圣经上说，这个大房子是专门存放耶和华祭物的。于是渐渐的，你就看到因着这个政治的联姻，神的殿就变成了贼窝。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原来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不只是修建外面的眼见的破损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当他最后把多比亚的一切的家具都从圣殿里扔出去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同样看到了耶稣在洁净上帝的殿，看到耶稣他正拿着绳子做的鞭子，正在推翻买卖人的桌子，他正在对世人说，我父的殿，万人祷告的殿，你们怎么把它变成了贼窝？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原来推亚推拉教会这种大善大恶、实行大拼盘的情况是常有的，在圣经的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是常有的。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在教会里要彼此用爱心包容，但我们千万不能善恶共荣。基督的教会，他对基督的忠诚永远要大于对人的爱心，这是历史的教训，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提醒。今天我首先讲了我们要加深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其次我们讲了不能容让错谬的东西一起在我们教会中并存，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警醒抵挡耶许别的灵。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很少听到所谓耶许别的灵。如果说法利赛人的教，大家听了都会很明白，也会谦卑的承认在自己的身上常会沾染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恶习。但是当今天我们说到耶许别的灵同样会影响沾染和辖制我们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会摇头，也会不敢相信。耶许别的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上帝关系上的敬拜偶像，第二是与人关系上的控制和操纵。当然既然说是耶许别的灵，那两者其实都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先来讲在关系上的操纵与控制。比如我们，我现在不讲我们的孩子，就讲我们，当我们在电脑上、在网络上、在电玩上、在电影上、在电视里，在这些媒体的面前无法自拔，紧紧的被辖制，不看他都不行，一有空就坐在前面的时候，我盼望从此以后你看到在你的背后有一个在媒体和科技里面正在牢牢控制和操纵你的耶许别的灵。十年前那个时候，我到加拿大的渥太华去带一个特会，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青年团契的团长负责人流着泪来找我，告诉我沙牧师真的有鬼，每天的晚上只要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不能不像这个网站，色情的网站，我已经被深深的辖制，哭啊哭啊，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每天在休闲的时候你会浏览每个固定的网站，没有几个小时你就觉得不过瘾，没有几个小时你就下不来，你就要小心，这背后就一定有耶许别的灵。你要好好的求问神，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某些的东西辖制了。请你记得保罗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了这样的话，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很多的事不是坏事，但是过了这个分量，过了这个度，你被辖制了，这会影响到你跟上帝的关系。在这辖制的背后有耶许别的灵，耶许别的灵其中一个特征就在关系上的一个辖制和操纵。我们再来看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关系，我们讲到耶许别的灵多半是指女性，但男性也可以有耶许别的灵。当做妻子的完全不注重自己的丈夫， 在家里对丈夫说话就像对儿子说话，管教自己的丈夫就像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强势的耶洗别和懦弱的亚哈是一个对比，这种的夫妻关系很容易被耶洗别的灵侵入。同样，我看到有些做丈夫的轻视女性，对妻子百般的瑕疵、谎言、暴力、折磨，就像耶洗别对拿伯一样，这背后也一样有耶洗别的灵，我们都要小心。同样，在教会生活中，如果在自己彼此的依存的关系中，自己的关系是彼此依存，脱离了对方你就没法成全，因为你是肢体，他不能脱离身体。但是如果出现一方刻意的想要控制和操纵另一方的时候，使得教会里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容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背后有耶洗别的灵。这就是我要讲的耶洗别的灵在操纵和控制人方面的一些表现。那耶洗别的灵在敬拜偶像方面又怎样表现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什么是耶洗别的教训？什么又是耶稣说的行奸淫是诈祭偶像之物呢？多少的时候我们只要听到偶像，听到这样的话，就觉得偶像只是与民间宗教有关系，与我们现今的某些迷信的东西有关，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安全的结论，说既然我信了耶稣，就跟偶像没有什么关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里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的崇拜？当圣经对他的门徒，对所有信主的儿女在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或许会以为这样的告诫告诉我们贪婪只是有钱人的事，其实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充满了偶像。今天拜偶像已经不需要我们有一个下跪的形体动作了，我们只要把那些本来从上帝那里来的美好的东西不合理的放到上帝之上，我们就一步踏入了偶像崇拜。这就是耶洗别的教训，这就是教会中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举一个例子，差不多也在十年前，大家知道有一个叫林光常的，有没有一本书叫什么无毒什么一身轻？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过这个书，每一篇上面第一个就是写上帝的话语，他就告诉你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你要好好保留身体，所以怎么把你身上的毒素排出去。哇，你要知道这一下从台湾来到了，那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啊，那个时候很多大教会的牧者都为他做背书，都觉得这很好，借此传福音很好，讲身体很好。哇，结果你知道大教会就常常不满，他就在讲身体怎么样子。这个活动搞到一个地步，怕听到都不够用。后来你知道他被判刑了，判了三年，是因为他因为说你不要求医，只要用他的什么排毒疗法，很多人都死掉了，告他判了几年刑。问题这个闹剧在背后是什么呢？你真的会看到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背后将自己的健康当做了偶像。你身体健康比上帝还重要，我们常常惊于这事。所以当一个鬼魔借着这个灵开始在做这个，教会整个就轰动起来啊！你是不知道那个旋风，灵光上的旋风刮过来，人家称为是台独教父，好可怕，借着教会的讲台就这么四处在做这个事情。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位提姆凯勒牧师写的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其实诸神其他的神就是圣经所讲的别神，别神就是任何的东西。我们会把爱情、金钱、权力、成就、健康、身体美貌，或者我们个人的自由、自我的实现、功成名就，或者是盼望进入某个社交圈，希望我们的感情能够成为别人的需要等等，把这些当作上帝的代替品的时候，使他们成为我们崇拜的假神偶像。他说并不都是不好的东西，往往越是好东西，我们越希望它能满足我们最深层的需要和期望的时候，这些东西几乎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假神，特别是我们生命中认为最美好的东西。他说假神就是任何在你生命中最忠心的，除了上帝外，你若失去了它，就会感到生命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假神对人有控制的地位和力量， 所以你会不加思索的将精力、将热情、将感情、将金钱都花在其上。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家庭和儿女，可能是你的事业和赚钱，可能是你的成就和赞赏，可能是你的面子和地位，可能是你的爱情与漂亮，可能是你的同侪的接纳，甚至我们美丽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的理想，甚至是教会里的事工的果效等等。当我们说如果我拥有了它，人生就有了意义，有了价值，也有了保障，这就是偶像崇拜。所以 Tim 这个 Taylor 这个牧师他做出的结论是，他说我们的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这样看来，原来那个迷惑人的耶洗别，这个耶洗别的灵其实离我们并不远。这位凯勒牧师深刻地指出，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为某件事物而活，并获得我们的忠诚和期盼。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圣灵的介入，我们不会崇拜真神。当我讲章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一首歌，上个礼拜我们还一起在唱，这首歌叫羡慕活在主面前。每当唱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都是给我蛮深的提醒，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这首诗是圣徒跟主之间的一个祷告，他这么说，他说主啊，不让我的心快乐，如果我在爱慕、在感觉、在思想没有你的在里面的那个时候，你不要让我有快乐。这是一个祷告，他在说如果我爱慕某些东西，我在感觉某些东西，我在思想某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啊，如果你没有在里面的话，你就不要让我的心存任何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将主耶稣营建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除非我们看到耶稣全然的美丽，要不我们的心里就会常常制造出新的偶像，新的上帝的替代品。2000年前耶稣对推亚推拉教会提到的防备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的耶洗别的教训，今天耶稣在圣灵中，今天也一样在对你我说话，在提醒我们。我们最后回到耶稣的应许，我们看到耶稣对推亚推拉教会的应许是非常宝贵的。当教会中有人听从耶洗别的教训的时候，有那么一些人把自己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耶稣劝勉他们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教会其余的人，就是那一些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的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就是这一些不听从耶洗别教训的人，也不管那撒旦那些道理的人，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的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耶稣在说，属我的人啊，你已经信主多年，你确信自己持守的是我所肯定的，那么你就要坚定的持守，只等到我再来。耶稣在2章26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覆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耶稣应许那些忠诚的信徒未来要参与他千禧年的统治，这里的管辖是牧养的意思，信徒必得权柄，正如耶稣那样。大家想一想，对一个非常弱小的推亚推拉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他能得到跟耶稣一起来统治这样的权柄是难以想象的。耶稣最后说，我又要把那诚心赐给他。这里耶稣应许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的又一个赏赐，耶稣说自己是明亮的诚心，诚心就代表基督的同在，那是一个信徒最大的赏赐。诚心是在天亮时出现的，唯有那在深夜中仍然警醒的人才会看得见诚心，只有持守基督的真理，他们将得到主自己，主就是他们的产业，主就是他们深处心灵深处最深的满足。今天我有一个提议，每一次礼拜讲完道听过就算了，今天我留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 因着刚才的信息，无论圣灵提醒你在哪一点你被砸到心了，你觉得在哪一点你要跟神说的，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有声无声的向上帝，向爱你的上帝祷告。一分钟多少的时候我们听完道就算了，但是今天我们立刻就抓住这个时间来与你回应。行奸淫，吃鸡偶像之物，虽然讲的是推雅推拉教会在2000年之前所发生的事，但是今天在属灵上我们多少的时候也进入这样的一个偶像崇拜之中，多少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美好的东西放在了你的位置之上，于是我们一步就踏入了偶像崇拜的这样一个危险之中。亲爱的主，若不是因着你的圣灵，我们的里面这个偶像的制造工厂会不断的将一个上帝的替代品所制造出来，但是今天圣灵啊，你给我们里面有最深处的提醒，让我们真的知道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拜真神。亲爱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就像让我们警醒看到要防备那法利赛人的教这样的字眼的时候，让我们也警醒我们不要受了耶洗别的灵的影响，让我们不被辖制，就像保罗所说，凡事都可以做但我不被辖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愿我们的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充满偶像的那个世界中能够明光照耀，能够分别为圣，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